做一个见证。我犹豫了一下，我跟他说，我这个心路历程呢也平淡无奇，生活呢也波澜不惊，咱们做见证，看看其他的兄弟姐妹能有一些震撼力。圣宗弟兄说，其实每一个人蒙召的历程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信主以后的感受也不一样，你可以说，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可以认识我。最后我就答应他了。所以呢今天站在这里呢，我还是比较忐忑，我怀着一颗敬畏主的心，我想和大家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美好的时光，但是呢我还是有些紧张。所以如果哪些地方说的不到位，不太确切，请大家在组内给予见谅，谢谢。下面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张毅，这个名字呢也挺好记，弓长张的张，比翼双飞的翼。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多的记住我，在中国古代的三国时期，有一个蜀国的大将叫张翼德，我没有那个德，就是张翼。我出生在内蒙古，工作在北京，在北京工作呢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我的家庭呢，我有妻子，我有一个儿子，他们都很好。我的儿子今年13岁，在上初中。那有的兄弟姐妹可能说了，看你的样子，应该你的孩子应该大学毕业。我们要孩子要的比较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毕业以后，我们结婚之后，各方面的条件也比较艰难。我们都属于北漂一族，就是在国内，在北京外地人，我们通常叫北漂。所以呢那个工作也刚刚起步，所以一直呢就要孩子要得晚。但是感谢主，无论早与晚，这个孩子我想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爱他。昨天呢张旧弟兄做了很好的见证，我听完之后呢很受感动，他好像有很多地方说出了我的心声，我们的这个信主的历程呢也有相似之处，一会儿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张旧弟兄呢昨天说了，他是从北京北上俄罗斯，我是从北京南下澳大利亚，就是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是源于我的妻子，她在国内的某高校的流动站出来之后呢，有去澳大利亚的一个访学的机会，她先去了，去了那里呢，她跟我说你要不要也来？那时候呢，我工作也比较忙，这个需要挣钱呢，然后我也比较犹豫。后来他就再三的说，其实人生有好多体验，你可以考虑来，那么来了之后工作我们回来我们还可以再找。在他的鼓励下呢，我也去了澳大利亚，当然那个时候我是想陪着他，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世界当中除了爱情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也去了。那么就是这段经历让我有了改变，就是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间我才 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了基督徒，接触了基督教，开始认识神。我记得我们去了之后，有一对信主的夫妻，他们是华人，他们是新加坡籍华人，不会说中国话。那个时候呢，他们非常关心这些从中国去的年轻人，无论是去做工的还是去上学的啊，他们都非常关心，经常呢就把这些年轻人请去他们家里啊，然后呢就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工作上面有什么困难，学习上面有什么困难，生活上面有什么困难，尽他们的所能为这些人提供帮助。当然我们也是被关爱邀请的两个人。在他们那个家里面，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是信基督的基督徒。每个星期在他们家里也有一些聚会，有一到两次啊，有时候我呢两次都去，有时候呢只能去一次。慢慢的呢啊，那时候我英语也不太好，他们都讲英语我也听不太明白，但是中间呢有人给我翻译，那时候我妻子呢也适当的也在适当的时候也给我翻译。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这个基督教。到后来之后呢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是希望让我信主，他们是希望让我在主内得救。可是当时呢我没有表现出来特别浓厚的兴趣，这个可能源于我的生活历程。正如张俊弟兄昨天晚上说的啊，我们从小呢是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个基督教。当然有没有接触神呢，我想我没有感知，在现在想起来神肯定是在接触我。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见过教堂，而且就是基督教教堂，就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农村的村子里。那个教堂是所有周围那些村子里面最好的建筑物，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进去过啊，也说过神的话，也做过关于神的事，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与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神没有任何概念啊。我们老家呢过春节的时候有这个，到了这个除夕夜有放爆竹，我们把它叫做接神，就是把神接到家，图一个来年的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啊，家人呢健康。但当然那个时候只是个形式，不知道接的什么神，反正是接神。这个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关于神，关于这个基督教教堂的，就是一些这个浅显的一些概念。那么在澳大利亚这段时间啊，我见证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对我的帮助。他们在哪些方面对我们帮助呢？一，专门派人教我学英语，一个星期大概有两三次。我记得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教师，是澳大利亚人，应该是个英国人，最后去了澳大利亚，然后她帮助我学英语，很有耐心的教我。因为在国内呢，实际上我学了好多年英语，但一直也不用，几乎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教我。她帮我找了个工作，说你们出来呀，确实不容易，要花钱，要租房子，开支也比较大，就帮我找了个工作。那个时候我也稀里糊涂， 我现在想一想，不知道算不算非法务工，反正也没人查，就找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找了一个跟一个这个装修公司去做装修，啊，就像现在重量弟兄是老板一样，是吧？哎，就跟着他给他做工，哎，因为我学的就是建筑，所以我对这个不陌生，当然没有亲手做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学着钉一个木屑，啊，镶一个瓷砖，安装一个门，刷点油漆，哎，每天呢按小时也有一些收入。在这段时间呢，在其他的帮助方面就是，啊，我们的生活上面，啊，生活上面如果有什么缺，他们尽可能的给予我们帮助。他们送给我一本书，啊，给了我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张正弟兄昨天说的冯鼎成牧师他署名李成的《游子吟》。而那个时候呢，对基督教的也不太感兴趣，所以就断断续续的没有什么静下心来去读，啊，也看了关于这个冯鼎成牧师做的关于他信主的这个见证，啊，那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录像带，啊，还不是什么光盘，或者就是一个那个卡带，非常大，放在那个录像机里放，我一个很小的电视，我在那边看。但看完以后呢，心里是有一些想法，啊，是有些想法，啊，那么最初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基督教啊，没什么不好啊，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啊，尽管说我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排斥，我每次都要去，都要听他们，都要听他们祷告，啊，去体会这个氛围，啊，体会这个氛围。后来呢，我得到一本也。他们送我一本圣经，中英文合订版圣经，来，我有时间我就翻，我就看，这样呢，对于神实际上就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有了一个体会。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人啊跟我接触，跟我谈心，包括我的妻子，可能是那对老夫妻，还有其他的这个现在我们说叫兄弟姐妹，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就是叫做朋友了，啊，他们实际上是跟我妻子，我妻子是先信主的，让我妻子跟我谈，啊，每天我们都见面谈，我想就是因为我妻子给我施压，啊，这不叫施压了，叫帮扶，是吧？哎，是让跟我谈，啊，那么因为好多人跟我谈，啊，跟我谈。那么这样实际上呢，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我慢慢的就走进了这个神的世界，啊，走进了神的世界。但直到我们完成了在澳大利亚的这段这个过程，我们回到国内之前，我还是没有信主。但是那个时候啊，那个神的啊话语啊，神的种子应该在我的心里实际上就埋下。回国之后啊，回国之后啊，他们依然没有放过我，他们还是在关心着我。他们从国内找了组内的弟兄去跟我联络，啊，一如既往的关心我，啊，没有逼迫我的意思，还是在关心我，还是在教导我，跟我谈，那么也非常的荣幸啊，啊，也这个感谢主。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奇妙。在北京，同样是一对夫妻，啊，他们也是新加坡籍的华人，那他们原来都在组内都有很好的联系和沟通，那么我们就在每周就去他们家里，我们叫做团契聚会，啊，这样在他们家里，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是刚刚怀孕，啊，那时候我们有了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家里，我们体会到了这种家庭对我们的这种爱，表现在呢，啊，介绍我们去这个上那个家庭婚姻的课， 介绍我们去上那个如何育儿教育儿这个孩子的课程。这个啊，在我们以前真的是没有接触过，也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是没有概念的，说居然婚姻还有课程是吧，居然育儿呢也有课程，而且呢那个书都非常好，我们学了之后实际上是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跌跌滴滴啊，跌跌滴滴，直到在2004年11月份，有一位传教士，他是从新西兰来北京，我想呢就是跟这个史弟兄和嘉生弟兄他们去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是一样的，他们来到北京，正好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团契的小组啊，来给我们讲道传福音。那时候我不知道，实际上这个传道士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那一对老夫妻的弟弟啊，弟弟。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在传福音，他在讲道，讲到最后他也是用英语，也有翻译，那个翻译也非常好，而且那个也非常有感情。然后就跟昨天晚上圣颂弟兄在这主持一样啊，如果哪位朋友有感动，你可以举起手来。同样的话在那天他也这样问，如果你们在座的听完我的这个传讲之后有新的感动，你可以举起手来。其实我现在想一想也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感动，但是我确实举起了手，确实举起了手啊。然后啊，他们为我祷告，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信主了，我信主。这是我在这个信主的这一段历程。从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正意义上体会的是有一节经文啊，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耳熟能详，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那个时候我就是个世人，而且还缺比张一德还缺点德的世人，我何德何能，我是谁呀？居然那么多人，我今天想起来我觉得他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去帮助我，没有放弃，一直跟踪，一直联系啊，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得救。我想从我得救的那一天起，也是所有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非常开心的时刻，因为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付出了很多。那么现在我信主了十多年了，我在回想，在查经回想这段经文，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不分国别，不分什么肤色，没有党派，没有阶层，就是神爱世人。有这个前提，神才降下他的独生子，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感谢他对我的爱啊，感谢他的爱让我得救。下面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么我信主之后和信主之前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兄弟姐妹做见证的时候也做这样的见证啊，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上星期圣公弟兄跟我说完之后呢，我也在回想我到底哪儿不一样，我也做了一些准备，翻了这几年我所有写的日记，我看一看我这段时间每天 甚至这一段时间我都在怎么过来的。想来想去，也确实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几点确实是有变化。我在海外，就是离开国内呢，也有4-5年的时间，一直在加勒比海地区，跟我的妻子，我们一家孩子在这边上学。每年呢，我都要回去至少一次。回去之后呢，有很多原来我们团契小组的组内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要聚一聚，也有一些我的朋友和同学也需要聚一聚。那么我现在回想起来，在这几年当中啊，尤其在这几年当中，我听到他们对我的反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好像年轻了，你心态好像比以前好。但是我知道我一天一天的苍老并不年轻，但他们说 我心态比较好。我不知道是我表现出来什么时候他们这么给我一个反馈。我想这与我信主有关系。那么信主之后，我放下了所有罪的担子，因为主他帮我赎罪，赦免了我，没有那么多罪的捆绑。我想是不是这样一个作用，这样一个主在我体内的做工，让我变得乐观了，让我心态好了，让我似乎年轻了呢？我想这个是主要。还有就是我在思想当中的理念上面的一些这个想法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啊有一个说法叫你有十五我就有你有初一我就有十五。什么意思呢？就说谁对你好，你理应对他好，则有初一和十五。但是现在想一想啊，有一节经文路加福音6:31是这么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这么说的。这并不是说别人待怎样待你们，你们反过来你们才怎样待，而是说你想让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别人。这是一个变化，而不是我们过去说的，那过去说的那实际上就是我行为的总则啊，就是我行为的总则，就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可是现在我想的就是说，你想让人家对你好，想让怎么对你，你就应该首先怎么对人家。我想这是一个理念上的变化。尽管说我离这一节经文所赋予的这个使命做的还不够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看一下啊，忘了帮助别人。有一节经文呢是这么说的啊，是这个雅各书4: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可以前我是这么想，这个我可以帮助你，我也可以不帮助你，我可以做这个善事，我也可以不做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一直告诉我说，我帮助你是人情，不帮助你是本分啊。这恰恰跟这些经文是 不一样的。啊，这些经文说，你要知道行善，你不去做就是罪了，就是罪了。所以在我心里面，尽管说我刚才说我卸下了那些罪，哦，卸下了那些罪的这个重担，但是时常也能够感觉到有罪的存在，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有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哦，我可以做这个事情，我没去做，其实我心里面是有负担的。但过去我不会有负担，我觉得这是人情和本分的问题，啊，与主没有关系。所以就是这样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在我身上发生了变化。我也清楚的知道，啊，我去做这些事情，要活出神的样子来，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这是我信主一生的功课，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这是我信主之后的一些变化，啊，变化。还有呢，我看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我还想呢利用这个机会，我还想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信主之后我体会主与我同在。那下面这几段小的故事都是围绕我的儿子展开的。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时候，我没有了工作，因为前面的工作我辞掉了。那个时候呢，我妻子怀孕，即将要生产，我想我得找个工作。我找个工作呢，那个时候老想的就是说，跟原来的想法不一样，我要离家近，因为我要快有孩子了，我要离家近找一个工作，我好照顾家里。因为那时候我妻子非常忙啊，她工作非常忙，我就祷告啊，祷告神，我找个工作。让我离家近一些，而且我还能胜任的。那有一天我就骑一个自行车，就在我住家的这个地方溜达，啊，可能这个林的姐妹或者北京的都知道我在朝阳公园附近住。所以我骑个自行车我就走，忽然走到一家学校门口，我抬头一看，啊，什么什么什么建设学校，我说建设学校，那不就是与建筑有关吗？我的专业就是 construction， 就是建筑呀。哎，这个学校离我家很近啊，骑自行车也就七八分钟的样子，我就进去了。进去就问啊，你们具体那个专业科在哪？有人告诉我你找谁，我就直接就进去找，简历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就进去跟他谈，要不要老师？说你能教书？我说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又有经验啊，我有什么经验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这么多年，我在建筑公司工作过，我在装饰公司工作过，我在房地产公司工作过，都有建筑有关。哎呦，我们学校就缺这样的有这个实践经验的老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安排你试讲。我说你尽快安排，然后就在这一个星期之内安排我试讲，试讲完了之后通知我，你可以马上可以办关系。就这样我找到了工作，离家很近。我真的感谢主，感谢主，是他的带领，就这么奇妙。正如我们早晨我们唱的奇妙的爱，奇也恩典，奇妙救恩，就这么奇妙啊。那么有了孩子之后，孩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我就想能不能在这个我工作的附近找一家幼儿园，这样的话呢，我既可以工作也可以接送他。还是那句话，我妻子很忙那我也祷告。可是呢，确实有一家很近的幼儿园，是一家公立幼儿园，很好。我去找，早已经满了啊！你前半年来都没有机会，说人家一年都一年前就定好了。我说这完了，这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干，没有经验，这第一个孩子没上过幼儿园，我以为上个幼儿园嘛，去哪儿直接进去上不就行了吗？可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早就余额满了。然后我祷告神，在北京的团契小组呢，我也请大家为我代祷。直到有一天说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也是组内的姐妹， 他也在我们这个团体小组呢，也我们也聚会。他忽然告诉我，就说在你工作的地方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立幼儿园，你要不要去看一看？然后我要了地址，我第二天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写着什么什么双语幼儿园，看见这个学校这个幼儿园的这个设施什么也挺好。然后我也同样我就进去找幼儿园的园长，哎，我们这里有名额。啊，然后我打听一下这个幼儿园是如何上如何学，我觉得挺好，蒙特梭利啊，这个教育方式，我说可以啊，离我工作的地方非常近，我孩子上幼儿园的三年，将近四年，几乎就是每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带着他把他送到幼儿园，我去上班，时间正好，下班以后我下班之后。去接他回家，时间正好。哎呦，我感谢主，怎么那么奇妙啊，神的恩典给我用。直到四年前，我再多说一会儿，感恩弟。直到四年前，我妻子工作的关系，她要被公司为调到这个加勒比海地区，负责整个美洲区域的事务。那工作嘛，这个平台也非常好，然后他就来了。在这段时间，就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啊，然后上学。但到后来呢，我很有顾虑，很有顾虑。一，我们两地分居；二，孩子看不到妈妈。我想，当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是孩子看不到爸爸，可能还能说得过去。如果孩子小的时候看不到妈妈，这个有的时候当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损失我们是无法衡量的，拿钱衡量不出来。再说我们分明知道这个一个家庭一个夫妻一个婚姻，我们长久的分离，那么会有一些麻烦。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我妻子跟我说能不能来，那时候我的工作，我在这个学校的工作，我是可以说是送风送水，如日中天啊。我几年的时间我是中层干部，直接向副校级迈进啊，我哪舍得呀啊。另外我的孩子在北京的学校那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呀，一般人打破了头都进不去啊，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我们才去上到这个学校。能走吗？怎么走啊？在一段时间的权衡之后，我们也祷告。后来我去想什么最重要，我觉得主给我这个家庭最重要，主给我这段婚姻最重要，主让我们啊这个孩子与父母的情感最重要。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我断然决定带着孩子来。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仓促，也就是学校快放暑假的时候，那么我在学校请假，还好感谢主，学校同意了，而且还给我保留关系，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可以接受。然后孩子的学校我们去办了休学，就这样啊。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出来几年，我想一年吧，让孩子体验一下是吧，也见见世面啊，让他感受一下这个在国外上学是怎么回事啊，一年再回来什么事也不耽误。可是当我们来的是一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想回去，孩子不想回去了。有一天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不想回去，你不想那些以前那些同学，还有那么好的学校。说爸爸，我在北京上体育课的时候，一到了雾霾的时候我们就在教室里待着，可在这儿我什么从来没有说体育课的时候不让我上。爸爸，每个学期的期末都有考试，尽管说我每次都能考第一第二，可是我心里难受。 他说心里难受不舒服，那个考试他尽管是成绩非常好，他说他不舒服，爸爸我不想回去。那怎么办？不想回去就留下吧。所以我们还是祷告圣，为这个孩子的上学啊，求神的带领，也有我们的这个生活，一家的生活，求神的带领，直到今天，直到今天啊。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来洛杉矶这段时间，时间比较长，将近五个月了啊，五个月。虽然我是合法可以在美国居留的，我有工作签证，就是为了一份工作我来的。我那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的工作比较安定下来，我会想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接过来，这样还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没有两地分居的这样一个生活啊。尽管我们在加勒比海，实际上我们已经换了两个国家，因为他妈妈的工作这一年可能在这个国家，下一年可能因为工程的关系或者是这个项目的关系就换到别的国家，那么孩子也得跟着走，非常的折腾。所以我想呢，稳定下来，这是我的初衷啊，这是我的初衷。那我想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又不做这个太多的叙述。实际上在下面我们都可以彼此这些我们可以分享，可以交流啊，可以交流。那么在介绍的末了呢，我想用一些经文呢，这个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啊。那么这些经文是箴言的三篇五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想回到我的这个名字，我叫张毅，大家记住我。其实还有一层寓意，就是想张开双臂，朝着天国的路飞翔。谢谢大家。
感谢主，昨天是张俊弟兄，今天是张毅弟兄，都非常宝贵的分享。然后我们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马聪弟兄呢，他有提到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称为奇妙。以赛亚是在主降生之前700多年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卷书哈。你看他的预言那么的准确，他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降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那这是向着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哈。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当然是中文哈，那在希腊文呢，跟这个音是比较靠近的。在希伯来文，其他原来的这个字呢，就是约书亚。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约书亚很熟悉。那这个名字到了希腊文，它就是主耶稣的名字。那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是亚威，就是上主拯救，上主拯救。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名字的意思。他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他的名字是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那刚刚我们弟兄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说我们不过就是世人，跟神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在这节经节里面讲到说，要将他自己的百姓，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所有的人呢，我们都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按着他的样式，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是神所造的，在神的心意中，虽然我们就算没有得救，就算就是世界上的人，但是呢，他说将他的百姓，我们原本应该是属他的，但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失去了，我们原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是他所造的，但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本来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儿子来了，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这位神，他来拯救，他就是神，他亲自来拯救我们，将他的百姓从哪里拯救呢？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然后在这边我们就看见，是我们感谢主，神差他的儿子来，将我们是他的百姓，从罪恶的里面，他把我们拯救出来。在圣诞节这段时间，大家常常会看到这个叫什么叫什么糖啊 ？Candy cane， 对哈、哦。那大概是在很多年以前呢，在印第安纳，那有一个他做糖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做了这个糖。那这个形状呢，你们看到是一个 J， 好，那 Jesus 耶稣，他的名字呢就是从 J 开头的。他想要用这个让别人能够认识，然后呢，这个看起来像什么？像一个牧人的杖，像一个牧人的杖。主耶稣他是好牧人，只有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他里面的糖呢是纯白的哈，特别就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从圣灵怀孕所生的，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纯白来代表的。然后如果你看见他上面有一些的这个纹路哈，有这个比较细的三条红色的，那这个是代表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他不但为我们要受死，他还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然后另外有粗的，特别就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认识到说这位神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是神，他要来拯救我们。他怎么拯救我们呢？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原本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原本是我们该受审判受刑罚的，神的儿子是圣洁的，他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尝死味，他受痛苦，他受审判受刑罚。但是今天他的刑罚叫我们得着了平安，我们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能够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接受他为我们所完成浩大的救恩，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能够叫我们的罪得着洗净。主不但为我们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他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当主在那里呼喊说成了，这么大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主的工作在地上，所有救赎的工作完成了。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说我是世人或者是神的百姓，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着这么大的福分，罪得赦免，我们还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福分还不是今天我们所来经历，主在我们患难中他帮助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我们知道这个福分是一直到永远的。在有一年，有一个教会，他们儿童表演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剧，哈，一个剧。那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候，约瑟和玛利亚他们要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那因着是报名上册呢，他们就应许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哈，他们到伯利恒去。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到那里去报名上册，所以找不到地方住，旅店很多都客满了。那他们在演这句剧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旅店哈。那有一个男孩子，他是有一点智障的。那后来他们就想说，让他演别的，他也不太会讲，就演一个什么呢？就演一个旅店的主人哈。他说：“你只需要讲一句话就好了。”非常简单，就他们两位来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玛丽亚她准备要生产了，然后又找不到地方，他说你就讲一句话，很简单 ，Go away， 就是走啊，我这里是没有空位哈，就是走走走。他说你就讲这句话就好了，啊，结果那天都预备好了，那个整个节目整个剧啊，就照着剧本在那里开始进行了哈，哇，走走走走到。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呢，就走到这个有残障，就是这个有点智障的这个男孩子他的这个代表的旅店了，然后就问他们有没有地方住啊，然后他就说 go away go away。 好，然后呢，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呢就很失望的，然后他们就要离开了，对不对？人家这个旅店又没有位置了。那等到他们正转身离开的时候呢，这个男孩子啊，他突然就说了，你们慢走，你们不要走，你们可以住到我家来。他说你们可以住到我家，因为他一下觉得这两个人好可怜哦，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找不到地方啊，就那天那个剧啊就演不下去了应该是到了另外一个什么，到马槽去了。他说你到我家来住吧。那但是呢，这个男孩子的这个表现呢，却让很多人其实很受感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接待他，只有他降生在马槽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他已经为我们降生来了。今天我们说公元多少年，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降生了，然后呢，他已经完成了所有赎罪的工作，他站在人的地位，他为你受死，为你舍命，为你受审判，他也为你复活升天。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把救恩要来赐给我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他在这里呼召，他在这里何等的渴望有人愿意打开心接纳他进到心里面来。那这个接纳这么简单，心里相信他已经复活了，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的名字是奇妙。今天这么奇妙的主，他把这么奇妙的救恩要来赐给我们。我盼望今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你知道绝不是偶然的。昨天晚上已经有好多位决志相信了哈，那今天我们更是说，主耶稣，我欢迎你来到我的里面，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一生的主。我们再来唱一下这首刚刚唱过的诗歌170首，它名为奇妙，它名为奇妙，它是大牧人。 他是万古磐石，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唱的时候，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敬拜他，爱戴敬仰他，你可以站起来。我们是来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奇妙。我们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